弟兄姊妹平安。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表明，其实是重演很多年以前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而当我们吃饼喝杯，其实就是表明了我们所信靠的那位主，他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连接起来，因着信靠他，我们就能够过一个神创造人的时候原有的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也就是一个得胜的这样子的人生。可是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却往往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当然原因有各种各样各方面的，可是我们的主他就借着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要帮助别人去过这样子的一个得胜的人生。而当我们遵从主在圣经里头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得胜的奖赏，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而在我们身边，其实往往也都能够看到很多各种各样有关得胜、有关奖赏这些方面的一些例证。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加州，加州的大学呢，除了 Berkeley 跟 UCSF 以外，他们是semester， 而其他的 UC 其实都是学制，也就是 quarter system 的。然后我们在现在已经七月了，然后在过去两个月啊，或者从五月，正确来说是从五月中一直到六月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到处都有毕业典礼，然后到现在算是平静下来、安静下来啊。当然我们知道前两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大部分毕业礼都取消或者是改在网上，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短片，来一个一张一张空的位置上头挂了一个笑脸，然后或者是写上一些人的名字，然后代表他们出席这样子一个网上的毕业礼。而今年我猜大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所谓的报复行为，出席的人数啊真的是特别多。然后在毕业典礼上头，我们知道所做的几件事情，除了发毕业证书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奖项啦、荣誉啦等等，作为对学生过去一段时间努力的一个肯定。然后在美国，毕业典礼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 commencement。commencement 什么意思啊？其实是开始的意思。谢谢，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开始。所以毕业典礼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人生新的一页的开始。所有颁发的证书、奖赏、荣誉，其实是对于人生新开始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儿子今年是大学毕业，然后他马上就要开始工作，那我去了他的毕业典礼，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很多人最关注的那个环节，那就是一个一个的毕业生排着队上台去领毕业证书。那当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面的时候，其实让我想起来，在幕后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来到基督的面前。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那个是一个审判，可是对于信靠主的人来说呢，那更像是一个毕业礼。在毕业典礼上头，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奖赏，怎么样的荣誉呢？来作为我们对于今生在基督里尽忠努力的一个肯定了。当然在圣经里头，其实我们 看到很多有关在基督徒末后得胜的奖赏。而今天我们就拿其中一段来作为我们的思想，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新约圣经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你要写信给别沙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了巴兰的教训，谢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们再一次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经上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向你求恩典，求怜悯，求你的灵充满我，好叫我们有耳朵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有力气奔走你要我们走的天路，也有能力用双手去做你命定我们所做的工。主，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亲自的灵运行，求你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知晓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在人生的路上活出来。主，求你亲自的引导带领，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别沙摩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里头提到别沙摩教会，别沙摩在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的境内，然后现在当然这不是叫别沙摩了，现在叫帕扎马。那对当时来说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然后其实离开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大概有16个英里左右。那如果我们也许对别沙摩教会不是太熟悉，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以弗所教会，然后如果我们从以弗所教会出发的话，往北经过了另外一个教会叫士梅拿，一个城市士梅拿，然后再向东北方向转38英里左右就会到达别沙摩。然后我们知道古代那些城啊，建起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所谓的卫城，就是用来保护这个城的，通常呢会比较高，别沙摩也不例外。别沙摩的防卫城跟很多的神庙都是建造在高高的山顶上，然后居民呢平常就住在山脚底下。别沙摩城的人他们崇拜众多的偶像，那主要是包括了希腊神话当中的四个大神，宙斯、雅典娜、酒神跟医神。别沙摩城上头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宙斯祭坛，还有其他有关的标记。 不光是他们敬拜这些神话当中的神，而且他还是这个城啊，还是罗马帝国指定的所谓君王敬拜的中心。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允许他这个城为还活着的皇帝，他们称作凯撒， 然后允许为这个活着的皇帝建造庙宇，让人去膜拜。所以难怪圣经当中形容这个城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圣经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在北沙摩这样子的一个城里，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饱受迫害，甚至殉道。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北沙摩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忠心的教会，不容易啊！他们遵守主道，坚守主名。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无可指责的教会呢？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的。在刚刚我们所读那段经文，我们就晓得，也许过去他们确实是很好，可是到了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变了，他们开始向世界妥协了。所以接下来复活的主就说，有几件事要责备他们，而呼召他们要悔改。我们的主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什么意思呢？这段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不悔改，他们就要面对基督的审判。如果改正过来呢，那他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就好像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参加毕业典礼，而且在毕业典礼上头，他们会得到主所应许的奖赏。那有些什么奖赏呢？主的第一个应许是，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这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奖赏啊？弟兄姐妹，如果对旧约圣经比较了解的，大概都会还记得，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里头受苦，后来在摩西的带领底下出埃及，可是他们并没有马上进入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而是在旷野40年，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有那么多的人吃是一个大问题，食物是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那这40年他们主要吃的是什么啊？就是玛拿，每个星期有6天玛拿从天上降下来，他们就采集当天的分量，到了第6天的时候，他们采的是双份，因为第7天是安息日，不能够做工的。40年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过，然后到了后来，约书亚带领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到了他们开始吃地上长出来的土产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玛拿就不再降下来了。以色列人他们用一个金罐装了一罐的玛拿，放在那个月柜里头，然后我们晓得月柜其实是放在会幕里头，在40年来他们都是在那个放在会幕当中，后来直到所罗门王建圣殿之后，这个约柜才迁到圣殿里头的至圣所，一直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兴起，在公元前586年攻进了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约柜就不知所踪了，没有人知道哪里，玛拿 也就隐藏起来，谁都不晓得到底到了哪里去。把隐藏的玛纳赐给别迦摩的信徒，也就是说神所赐给他们的天粮要亲自供应他们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奖赏呢？要成为得胜的信徒。主耶稣说，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去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们当悔改。也就是说，要得到隐藏的玛纳，他们需要拨乱反正，离开巴兰的教导。那可是这个巴兰又是谁呢？在旧约圣经的记载，巴兰其实是跟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是同时代的人。圣经对他有一个称呼，叫做先知。然后我们都晓得先知是什么样，就是代替神讲话的。所以我们了解，也许他神在以前神曾经使用他作为代言人，向其他的人宣告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也晓得他可能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在当地。然后在旧约圣经民数记25章当中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跟这个巴兰是有关系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他们所走的路线是从约旦河东那边过去的，那里会经过以东，经过摩亚，经过亚门等等的地方。摩亚王巴勒，那就是圣经刚才提到的那个巴勒，就看见以色列人浩浩荡荡，那么多人赶过来，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就赶快去找这一位巴兰先知，请他过来做一件事，就是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这个神曾经使用的先知，居然为了巴勒的钱就去了。所以在神，可是当然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神的灵干预底下，巴兰是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他反而给出了祝福。所以没办法，他巴兰没办法完成巴勒王所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就给巴勒王出了一个主意。那什么主意呢？这一位巴兰实在是认识神的，可是他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他了解，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怎么样让以色列人离开神呢？那就只有让以色列人被污秽了，神就会离开他。可是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被污秽啊？拜偶像。所以在石亭，我们看到在那中间啊，石亭这个地方，摩亚王巴勒就用美人计，让以色列人跟摩亚的女子一起吃一起喝，行淫乱，跪拜他们的偶像，最后遭到了瘟疫，死了24000人。这个就是巴兰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这块绊脚石有两个方面，是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我们先说是祭偶像之物，其实有关是祭偶像之物呢，在圣经里头讨论过很多。然后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食物本身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的选择。 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宁可吃祭偶像之物，不吃玛拿，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厌弃神、拒绝神。在别扎摩这样子的一个城里，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生活上头发，甚至于商业活动，其实都跟拜宙斯、拜雅典娜、拜酒神、拜衣神这些假神偶像是有关系的。参与这些商业活动，他们可以活得相对丰足、比较多彩的、多姿多彩的物质生活。可是，也就是在这些活动当中，他们跟拜偶像妥协了，参与了。同样是吃，要吃祭偶像之物，还是要吃隐藏的玛拿呢？对于别扎摩城的信徒来说，这个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做的选择。可是我们注意，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选择题啊。那当然，今天我们生活在硅谷湾区，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有宙斯的神庙，没有雅典娜的神庙。可是在这里，其实有许许多多无形的偶像、假神，这些神庙，其实包括了金钱，包括了财富，包括了我们的事业、舒适的生活，甚至孩子美好的未来等等等等，他们都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心灵都集中在这些事情上头，以这些事情作为中心去编排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其实是把应该在我们身上做王做主的耶稣基督丢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些本来可能没有什么不对的事，就反而成了我们的敬拜假神的偶像，成了巴兰当日教导巴勒放在以色列面前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选择隐藏的玛拿，怎么样才能得到？然后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其实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神，诗班唱诗歌的时候也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了一个神迹，那就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就是用五个饼两条小鱼让五千人吃饱之后，很多人就又要去找耶稣了，他们到处在加利利那边、加利利湖那边去找耶稣。为什么要找耶稣啊？他们就是要吃饼得饱，吃饼得饱。而且他们还跟耶稣提到了说一件事情，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当然，既然他们提起来，耶稣就抓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玛拿其实不是摩西给他们的，而是父神将天上的真粮赐下来。而且耶稣还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他自己其实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什么？是赐福的主，而不仅仅是主所赐的福。我们追求的是赐福的主，而不仅仅是主所赐的福。如果我们倒过来，那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损失。除了隐藏的玛拿以外，主还应许说得胜的并赐他一块白石。一块白石的石头，白色的石头，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奖赏啊？石头不是到处都是吗？只要细心一点就可以挑一块白色的。 那当然在圣经的研究上头，关于白石这块白石的解释有很多，结合当时的背景，其实我们会了解白石其实应该是当时通过比赛竞技的得胜者出席庆功大会的时候的凭证，而且白色很有圣洁干净的这样子的一个洁净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约翰就用白石，借用白石这个物件，神应该说主借着约翰的口用白石这个物件来表达得胜的基督徒能够参与幕后羔羊的婚宴。好像这个是一个入场券，换句话说，当能够出席基督与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也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完全的联合。别招摩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得到主所赐给的白石呢？同样也就是离开巴兰的教导。我们记得主耶稣主对别招摩教会的责备是，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去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当悔改。要悔改，除了刚才提到的不要吃祭偶像之物以外，他们还要不行奸淫的事。那当然，当我们说到奸淫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这样子，马上就会想到，其实是男女之间在婚姻以外的性。那个确实是这样子，可是并不仅仅限于这样子而已。因为在旧约时代的迦南，一直到新约时代的希腊罗马，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或者是说使徒保罗、使徒约翰出席教会的那段时间，那些人他们去神庙去拜偶像的时候，其实他们往往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跟神庙当中的女祭司发生性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完全的得到假神的赐福。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在某一定程度上来说，那些神庙其实几乎可以说是合法的妓院。而且当时的人谈生意、交际应酬、建立人际关系的网路等等，离不开神庙。别扎摩的信徒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道德放纵的社会当中。如果他们放弃了神庙的社交生活，那就会局限了他们事业的发展。不放弃呢，那就不仅仅得罪家里的配偶孩子，更重要更严重的是得罪了神。因为奸淫既有家庭道德这方面的层面，可是也有属灵方面的层面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五到十七节里头说得很清楚，他这样子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记住这四个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要得到主的奖赏，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圣经说，那照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刚才说到，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借着饼借着杯做一件事情，与主联合，来向世界宣告，我是属于主的人，我不属于世界。可是 当我们又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却另外一方面又拜敬拜偶像的时候，那是什么？属灵上面的奸淫。圣经里头有一句话，他说人若气节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圣经里头不仅仅告诉我们要这样子做，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且圣经里头还告诉了我们怎么样去做，那就是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们看到从消极方面来说，就三个字，要逃避，要逃避。我们千万不要自夸，以为我不怕，我能面对，人往往就在自夸当中跌倒。我们却要在圣灵的保守当中逃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不要给鬼魔留下试探的地步。可是我们不光是逃，我们还要有更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光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去追求啊，而是要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所谓倾心，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祷告就是不凭着自己的血气，不凭着我自己的意思，而是专心的倚靠主。我们求圣灵的帮助，我们成为倾心祷告的人，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专心跟从主耶稣基督过圣洁的生活。主的应许除了隐藏的玛拿和白石，还有石上还告诉我们石头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石头上写着新名，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奖赏呢？那这个新名呢，有解经家说这个是基督特别的名号，只有领受的人才了解基督的特性，对他有着特别深切的认识。那不过也有人说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名字，是主特别给他所起的名字，就好像耶稣对西门说你要叫基法，也就是你要叫彼得。当然当我们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真的是有很多这些方面的例子，包括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以色列原名叫做雅各，那都是神给改的。主人给仆人起一个新的名字，那是表明一件事情，从今以后你完全的属于我了。其实无论是基督的名号也好，或者是得胜者的名字，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跟这一个获得白石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得胜的基督徒，他都是有非常亲密的互动，有着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代替的关系。别着魔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呢？主耶稣指出了他们的问题，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同样所以你当悔改。那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们也许不太熟悉的名字，叫做尼哥拉一党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这里没有解释，你翻看别的文献也没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告诉我们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那这样子怎么办呢？然后我们感谢主，因为尼哥拉一党人除了在这里，还有另外一处 有提到的，那就是在同一章圣经稍微前一点，主吩咐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提到了一点，然后是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主表扬了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所谓尼哥拉一党人做了些什么？是道德败坏吗？是散播异端吗？还是什么别的呢？我们不必过度的猜测。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他们的行为是主所恨恶的。当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对教会产生了影响，有些人已经跟从了他们的教导，别招摩弟兄姐妹对这些行为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是恨恶呢，还是视而不见呢？要跟耶稣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如果要，就站在主的那一边，恨恶主所恨恶的；如果不要，你就随便继续过你的日子。这个是别扎摩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做的第三道选择题。今天的我们其实也都是一样的，要得到主所赐的新名，我们就要爱主所爱的，喜悦主所喜悦的，恨恶主所恨恶的。可是我们会问，我怎知道主喜欢什么恨恶什么？其实话说回来，同样也是离不开圣经的启示。他所恨恶的，主所恨恶的，都跟罪有关系的。在箴言当中，其实稍微提到了一些，作为一个例子，我们会看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些事情我们不必做什么解释都能够了解。我们如果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翻看罗马书第一章，里头就列出了一大堆所谓的罪。我们恨恶主所恨恶的，喜爱主所喜爱的，简单来说就是遵从圣经的教导，与主同行。主应许给别扎摩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有三样的奖赏：隐藏的玛纳、白石、新名。隐藏的玛纳就是耶稣他自己，他是生命的粮，有他就有永远的生命。而白石是圣洁的、得胜的凭证，新名却是跟主有亲密的关系。要汲取这些我们的主所应许的奖赏，就要成为得胜，不要跟假神偶像有什么相干，不行奸淫的事，要恨恶主所恨恶的事。这些应许，这些提醒，同样是给今天我们，因为圣灵圣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而主对我们的提醒，是要我们除去心中的偶像，单一的跟从他，效法耶稣过圣洁生活，与主同行，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可是具体怎么做呢？那作为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需要操练。第一，准时参加教会的崇拜，尽可能参加主日学。第二，如果我们暂时还没有其他团契的，那就按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参加一个适当的、适合你的团契或者查经班，以及教会的祷告会。然后第三，其实就是坚持我们每天在家里的读经、祷告、默想，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灵修生活。当然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说，这些我都已经做了，那很好。可是我们不要满足 我们还要继续提升，还要晋升。除了我们刚所说的，我们还可以第一参与教会或者是团契小组的侍奉。如果你已经参加团契小组了，如果你已经参加查经班了，那你可以同时参与侍奉，包括关怀关心我们小组里头其他的人，而且通过侍奉逐渐的了解自己的属灵恩赐，以至于在这个神的家里头我们可以发挥更大的功用。然后第二，就定一个小目标，不是太高，就是把圣经至少通读一两遍。你已经读过一遍了吗？还是已经读过两遍呢？如果你已经读过一两遍的话，我们建议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通读五遍。如果你已经读过五遍了，你下一个小目标，通读十遍。第三，其实是跟属灵的前辈或者是教牧做一些个别的讨论，按照自己的特点订立一个适合你的晋升的计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能够一坐下来就看一个小时的圣经没问题，有些人他不是这样子，有些人他要起来动一动，他要起来跑一跑，跑一个圈、哦、走一个圈。有些人会比较更喜欢祷告当中，有些人更喜欢去主动关怀别人。怎么样，我们按照我们不同的特点，把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发挥出来，一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庭。我们需要更多的探讨，所以我建议跟你信任的属灵前辈或者是教会的教牧做个别的讨论。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都会说，哎，教牧很忙很忙。其实为什么教牧会忙呢？教牧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牧养我们当中的群羊。我们把自己过去怎么追求的属灵生命的一些得着分享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子做，那这样子我们不但能够在主内成为得胜者，也能够帮助别人得胜。我们愿主赐福，我们一同来祷。亲爱的主，当我们再次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是在心灵在我们当中的亲自带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信靠你的生命不断成长成熟，我们才能够离开刚刚信靠你的时候那个开端，进入你生命同在的那一种亲密里头。主，我们渴望你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隐藏的玛瑙，借着你赐给我们写上心名的白石。主啊，我们与你有更紧密的联系。主，帮助我们与你每天同行，你每天的同在是我们的力量的泉源。感谢赞美你，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基督一家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